OK， 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开始。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今天这个早晨来一同聚集，把我们思绪归向你，思想你在地上所建立的教会，你在地上所设立的这些职分，你没有丢弃我们，而是把我们接纳到你的家中，并且接着你的仆人们忠心的工作来建造你的身体。因此我们祈求你来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知道你在教会当中所设立的执事的这个职分，如今有怎么样的功能，怎么样的益处，对教会有怎么样的贡献，也叫我们能够对这些担任职分的弟兄们能够心生尊敬，能够效法他们在主里的爱心，并且预备我们自己的心来预备服侍你的身体。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OK， 我们来今天看第九章和第十章啊，其实内容都是挺多的，我们就看，如果说我们今天只能看一章，我们就看第九章。大家有没有提前读这一章的内容？有提前读的？有没有什么？其实就是这个，这一章主要在谈的是我们前面总结了，从圣经、从历史等等这些角度，但是今天我们具体去实施这个执事的工作，今天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去做？他给出了一些比较跟今天相关的一些讨论。在第九章里面讨论的主要的问题是执事的案例、执事的任期、执事除了照顾穷人之外的这个责任以外，还有什么其他在教会里常见的责任，他这里面称之为次要责任。然后最后他谈到了执事跟长老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讨论非常的好。执事的定位，对吧？就是我到时候简单准备了一下，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一些结构，然后可能有一些弟兄对教会里面这些会议啊，这些职分啊，他们到底是怎么构架起来的，对吧？就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呈现，就会比较直观一点。那我们就先从这个执事的案例和任期开始谈。首先他提到了在这个是第九章最开始73页，他提到这个执事是具有这个权柄的教会职分。他在这里面特别提到这个权柄，但是这个是不是我们想到执事的时候特别会想到的，对吧？当我们想到权柄的时候，我们主要想到的是教会里的长老，因为长老的工作主要是用来治理，所以治理的话涉及到的这个权柄是比较常见的。但是执事被称之为就是服侍，或者是帮助穷人，这里面，但是他这里面所说的权柄就不是治理型的权柄，而是进入到一个教会职分当中，然后在教会当中特别针对某一个事工，某一个这里面就是执事的工作，在这个方面去带领会众。所以这个权柄不是治理性的，而是在怜悯事工当中起到一个带头作用的这样的一个权柄。然后他在这个第三段，就是执事这个职分的第三段，他提到了在教会建立的过程当中，这个职分不是一步到位的，对吧？包括我们今天在恩约教会，我们也是在一个职堂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些职分、这些会议体的许多的功能，它很多的时候是一个循序渐进产生的。当然我是希望作为职堂者，我当然希望这间教会可以很快的成长起来，对吧？有足够的 这些任职者，包括所有的会议体都非常的到位，对吧？但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就是说，包括使徒当他们直立教会的时候，他们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去慢慢形成教会里面的这些职分和这些架构。比如说保罗在一个地方可能传道传了几年，对吧？2年、3年，然后他才开始安立长老，然后可能在这个教会里面才会出现执事等等。然后在他等他再写信再回去给他以前直立的教会，他会提到说这间教会的长老执事，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保罗对于这间教会的，负责人或者这间教会的领袖的，这种概念是长老执事来负责。有的时候他会提到监督，或者是牧师、长老、执事这样。然后那，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六章也可以看到，在第一批执事在安立之前，其实教会的怜悯事工是由众长老和使徒一同担任的。所以在今天，在比如说在我们职堂的过程当中，在恩约教会直立的过程当中，在没有长老、没有执事安立之前，我们安立长老执事只是今年的2月份，对吧？所以那在这之前呢，很多的工作可能是要由这个职堂牧师来去担任，对吧？比如说可能一开始是吧，我是什么都要做的。对吧？我要印 bulletin，我要建立网站，我要上传这些文件，我要不仅要准备奖章，我还要带其他各种各样的东西，对吧？我要探访等等。但是慢慢，教会出现有恩赐的人了，这种恩赐开始被识别，并且被巩固成为这个教会的职分。那么接下来，我的工作就是把一些很多的这些事情把它分配给其他不同的人，对吧？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职堂牧师的可能或者会让人感到有这样的一种错觉，就是职堂牧师他的工作量是在慢慢递减的，对吧？原来什么事情都是他在做，对吧？但是就像保罗，他一开始什么都做，但是接下来他开始安立长老了，有些事情交给长老去做，然后他开始安立执事了，有些事情由执事去做，对吧？然后接下来成立了很多的不同的委员会。那这个很多的一些施工性上的工作，他开始交给委员会去做，对吧？等等，所以他开始慢慢从一个职堂者的身份，开始慢慢过渡到一个就是平常的，这个圣道的仆人，就是专门只是负责讲道或者教导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是在职堂的过程当中，会发生的一些变化。所以这个是他前面讲到的这个教会的执事是教会当中的一个职分。那他接下来提到了教会怎么样选立这些职分。他特别强调说，教会成员要参与到选举的过程当中，从选举到安立的整个过程。他大概提到了一个简单的模式，从74页，案例入职的第二段，他提到在长老宗和改革宗教会中，教会成员可以向长老会提名执事的候选人。会众熟悉自己教会的成员，所以他们的参与非常的重要，能确保所推荐的是最佳人选。然后教会也就是长老会，就是他们会向会众提供一份候选者的名单，让会众从中 选出所需数目的执事。长老会在听取会众的意见之后，就可以指定被选出来的弟兄来担任执事的职分。如果在教会的预定时间内没有收到会众对任职弟兄的合法的反对意见，就可以按照教会的遗文来安立执事了。这样，入职的弟兄就知道是神借着会众的，举荐呼召他服侍神的百姓。所以这里面有一个， 教会的领袖，也就是众长老们和会众之间的一个互动。所以这个在具体的操作当中，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做法。比如说 CREF 它有一个专门的nomination committee, 就是在这个 committee 里面有一些长老，有一些执事，有一些平信徒，他们组成一个委员会。然后这个委员会是专门用来去寻找合适的任职者的候选人。然后他们会去具体的去谈，去筛选。那是因为就是可能 CREF 的会众有自己的一些独特性，对吧？当然我觉得可能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有的教会我见过的是在选举之前牧长会要求会众给会众大概2个月3个月的时间让他们去思考，然后会有一次的匿名的举荐，就是大家会收到一封信，然后会把自己认为说适合担任职分的一些人的名字写上去，然后牧长会收集起来，然后去具体的去考量等等。所以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操作，对。但是会众的参与是必须的。然后他接下来提到了案例的时候应该按手。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谈到了这个案例的执事的案例之后，接下来会有这个执事的任期。他谈到了执事的任期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做法。我经历过这个终身制的执事制度，终身制的长老，我也经历过任期的长老和执事。他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些比较常见的采取双方不同立场的这种原因。在历史上采取任期制主要是出于几种原因。一种原因是因为在职分任期当中他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对吧？我们上一周刚刚跟执事们开过会所以执事们接下来要开始参与到他们真正的执事的工作当中所以他们很多人开始感觉到了压力可能一开始我们这个工作慢慢的推进，并没有一下子全部都铺开，但是在这个慢慢地这个工作进展的过程当中，你会任职者会慢慢感觉到，就我们的教会还很小，对吧？我们教会可能也就成员可能也就40-50人，对吧？不到60人那但是其实你看到我们有3个执事，那执事的工作现在开展起来还算没有给每一个执事带来很大压力，但是你可以想象，假如一间教会像比如像16世纪的，对吧，日内瓦，它的这个所有的城里面的居民都是教会成员，那它差不多在一般情况下大概10000-20000人，但是到了后来难民涌进之后，就这个人口激涨到40000-50000，对吧，等等。那这些教会里面需要有多少执事来处理这些事情，他可能需要几百个执事，可能一个人能处理过来100个人所以那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这也是一些人会赞同任期制的原因，就是不要让一个人一直持续的工作会把他累垮所以，但是呢，反过来，任期制会造成一点有一些弊端，那就是你要一个人刚刚开始熟悉自己的工作，刚刚得心应手，开始有一些经验了。然后他的任期就到了，他就被轮替下去了。然后结果上来的一个人是一个毫无经验的人，所以也在工作上会有一些，这个工作会经常被打断，然后经常会需要有对接，可能这种持续性就会下降，这种施工的有效性经常会是一些经验不足的人上来重新尝试做一个事情。所以这个过程会是一个非常繁琐复杂的过程，这是 任期制的一个弊端。所以你看到在有任期制的教会里，很多的事工会是有的时候会，如果对接不好的话，就会半途而废。比如说，原来推进这项事工的人，他是非常有热情的，他能够看到，有意向，对吧？他能够看到问题到底在哪儿，所以他起来推动一个事工，再推动一个就是执事的事工也好，或者是某一项具体的事工，比如说，假如说就是 word and deed，或者是帮助某一个地区的这些孤寡老人等等，他很有 passion，但是呢，他假如说任期3年。那你想想，3年的话，可能从筹备到开始运作，可能刚刚起步。那然后他的任期就到了，然后他就下来了。那选上去的人代替他，可能他并没有这个意向，他没有这个 passion，所以他这个事情交在他手里，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这可能这个孤寡老人的这个服侍就会中断或者做得不好，对吧？可能需要再等3年，等到他再次选举上任，或者是再过1年2年，然后他再重新接手。所以，在教会里面会出现很多，包括在长老任期的情况，也会有一些对接上的问题，对吧？因为毕竟大家都很忙，对吧？这个教会里的服侍也不是你的全职工作，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你就糊弄糊弄就过去了，但是这里面会出现很多问题，特别是长老的对接，比如说一个长老正在负责跟踪一个家庭，然后这个家庭正在处于一些属灵的挣扎，可能会涉及到，不知道家庭暴力，或者是属灵虐待，或者是需要有教会的惩戒。那你想，3年的时间其实是很短的，一眨眼就过去了。可能你去专门去服侍一个家庭，至少有这样严重问题的家庭，其实你要跟踪个至少个5、6年，对吧？才可能说真正碰触到一些实质性的内容，对吧？所以教会的牧养是一个非常耗时耗精力的一个事情。对吧？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是同样的，都是对方也是，在一个，可能你一个星期能见他们一次，1个月能见他们一次，有些事情就这样一直搁置。所以3年的任期一到，这长老下去了，然后新上来的长老如果对接不好，他甚至不知道说，哦，这个家庭是需要我特别的去花时间去关照的。所以可能很多我见过非常多的这样的事情。可能一个家庭一搁置就被搁置了好几年，被搁置了好几年。这个但是这个问题，家庭当中内部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所以在不断的激化，然后最后出现很多这种问题，对吧？然后另外他又提到，采取任期制是为了避免长期有一些人占据着教会的职分，形成一种教阶制度，形成一种，对吧？反正他已经是占据了这个职分了，可能有一种铁饭碗的，当然也不是饭碗，反正也不拿钱，但是就是有一种，就是他一直掌持着、把持着一些东西，所以慢慢慢慢，没有人能够撼动他的这样的一个权柄位置，所以可能会导致一些权力上的腐化等等。所以不论是任期还是终身，都会有一些利弊。在这里面，一般长老会传统会是终身制，而改革宗的传统一般会采取任期制，对吧？这是欧陆改革宗和这个英格兰、苏格兰长老会的一个大致的。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有的长老会也有任期，对吧？有的改革宗教会也是终身制，所以，但这只是简单的一个区分。OK，然后那接下来我们刚才谈了这个案例，还有谈了任期，那接下来我们要谈这个执事的次要责任。什么叫次要责任呢？次要责任指的就是执事除了他的主要的责任之外，他的主要责任是什么？他的主要责任就是看顾教会里面的穷人，做一些慈善的这些工作。但那你说教会里一直都有这么多穷人，那教会总是要有一个有可能有一段时间里面就是大家都挺不错的，对吧？没有什么特别多需要照顾的，对吧？ 那执事还有什么其他的工作？这就是执事的一些次要责任。他这里面提到了两个，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作者所说的吧。第一个，他提到是执事参与到圣餐的主持过程当中，当然执事他自己不能掰饼，但是他提到执事有分发圣餐的这样一种参与的服饰。然后另外他提到了执事是可以参与管理教会的资产，比如说财务管理、房产管理啊、宣教士的财务管理等等，所以那 OK，所以这里面涉及到一些看法，有一些教会的传统里面是执事会参与到圣餐的分发。比如说，牧师在主持圣礼的时候，牧师在前面把饼掰完了，对吧？然后执事会上来拿着这个盘子，然后一一的送到这个会众当中。这个操作有一些实际上的原因，可能有一些会众比较人数比较众多，在教会里面，可能就是牧师一个人没有办法操作完，对吧？但是目前我们的圣餐的分发是比较就是。没有这种分发的状态，而是大家都上台来领，所以等到就是可以根据实际的操作，有的时候有的教会假如人数特别的众多，有的教会会采取分发的这种方式，有的是长老跟执事混搭，有的是执事，对吧？所以执事可以参与到这样的工作当中。关于教会的资产管理，他也提到说，这不是说必须由执事来负责的。如果执事可以有这方面的恩赐，如果执事的团队里面有人有这种管理财务的能力，然后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团体，那么交给执事管理，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执事有很多其他的工作，或者执事团队里面并没有适合的人选，那这个时候教会可以成立委员会。来把资产的管理交给一些，甚至交给一些平信徒去管理，对吧？他们可以不是作为一个职份担任者来参与到这些服事当中，这些都是他说都不算是违反圣经。OK，那这个是只是一些次要任务，那另外只是一些次要的任务，对吧？在教会的一些实际操作当中，所有在议会。或者叫长执会当中讨论的一些具体的委派性的内容，当然这些委派性的内容都是偶发的，不是固定长期都是必须要执事来负责。假如说某些其他的人可以做这些工作，这些工作由执事担任和由长老担任和由平信徒担任是一样的，只不过是长执会当时的决定是说委派给某一个执事或者执事团队去进行。比如说，一般在教会里面管理这个，对吧？开门、关门，一些场地的服饰，对吧？场务上的服饰，可能有些教会在清洁上可能是执事来负责，可能在一些设备，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个直播呀什么，这些并不是说这是执事的本职工作，而是说这个工作是被指定指派给某一些有特别恩赐的人，对吧？可能这个人他不是执事，但是他可以负责这些工作，这是 OK 的。但是有的教会会习惯于把这些所有的服事上的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把它集中在执事会当中去讨论，这样有一个地方可以比较统筹的去安排。这也是在管理上，教会的管理上一个，就是看起来比较整洁的一种方式。OK，那我们谈到了执事的次要责任。最后第九章，我们谈这个执事跟长老会之间。当他提到长老会的时候，他指的就是我们这里面所指的牧长会，就是牧师跟长老在一起组成的这样一个会议。到底执事的定位跟长老之间的定位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历史永远是 messy 的，对吧？所以在历史上你会看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操作，但是最终到了16世纪、17世纪，欧洲各地的改革宗教会基本上形成了这样的一个 共识，那就是执事归执事做执事的事，长老做长老的事。在某一些特殊的场合下，可能假如说缺了长老，那么执事可能过来帮一把，担任一些长老的工作，这是 OK 的。但可能有的地方执事缺了，那长老过来帮一把，做执事本来要做的事情，这也是 OK 的。但是总的来讲，我们需要区分这两个职分。所以在不论是法国的巴黎总会，还是在荷兰，还是在苏格兰等等，基本上最后教会的章程所确立的就是执事有自己的会议，只是不去，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去参加长老的会议。长老的会议，主要的责任是讨论这个教会当中的属灵的事物，比如说教会的教导、教会的敬拜、教会成员的属灵的健康、教会的惩戒等等这些事情。而执事会则讨论教会的怜悯事工，教会里面有谁需要帮补，有谁需要安慰，有谁需要鼓励，有哪些生病的人需要探访等等，所以执事是服侍这个怜悯的。那所以他在最后执事的定位78页，他最后提到尽管是这样，对吧，执事不属于长老的会议，我们这里面叫牧长会，就是执事不属于 consistory。但是他在会众当中也是有权柄的。执事的权柄刚才提到了，他在79页第1、2、3、4第四段这里面说，长老的权柄和执事的权柄的区分，长老在教会中有特定的作用和权柄，他们负责治理，对会众中发生的一切有管理的权柄和责任。而执事的权柄则在于要求会众奉献、收取奉献，并将捐款分发给穷人。正是这个原因，改革宗和长老宗教会里的执事要向长老会述职。但是他特别提到，这并不表示执事比长老低一个教阶，长老和执事在教会中各有各的权柄、任务和职分，他们都服侍教会的头，最终都要向基督交账。所以长老是全群的牧人，有责任确保教会中凡事都按次序而行。长老要履行责任，但不可辖制人，而要照着牧长的心意服侍人。他们的监督工作也包括监督执事的工作，因为若要确保教会中凡事做得合宜有序，执事当然要负责可靠。然后他接下来他提到了长老跟执事两个职分之间的互动。他接下来这一段他说，一般情况下执事不应该是长老会的组成部分，但是圣职之间为了会众的福祉而紧密合作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他们服侍的都是基督。会众在属灵方面的需要常常与钱的方面的问题交织在一起，这些正好是长老和执事都关心的事。因此长老和执事有必要共同商讨，长老会和执事会也应该时不时的一起开会。尽管如此，这两种圣职保留各自权柄的责任也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在执事跟长老的联合会议，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教会议会或者叫长执会，对于执事负责的事，长老可以提取意见，但以执事的看法为主，执事听取长老的意见，然后做出自己最终的决定。同样的，如果长老就教牧方面的事征求执事的意见，那么执事也要给出建议，因为执事长老在服侍基督的事上是一体的，但是长老在自己负责的事上的看法更重要，他们有权做出最后的决定。长老不是要变成助理执事，执事也不是要变成助理长老，两种职分各自保留自己的独特性，在自己的各自的职分范围内的事情负责。OK， 所以他在这里面，倒数第二段提到说，在教会里面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印象，觉得执事不如长老。的确有的时候他提到加尔文说，执事的职分有的时候可以是培养长老的摇篮，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执事的职分本身是一个附属品，执事有自己的尊荣，自己的工作的独特性，所以所以在我过去经历的这些教会里面，对吧，有的时候有的执事做了一段时间，可能觉得说教会觉得说他的恩赐更在于长老的服事当中，所以他就会变成长老，可能在下一次选举的时候可能他就会变成长老。哎，有的时候会反过来，对吧，有的时候长老服事一段时间，可能大家觉得说可能他不是特别适合长老的工作，可能他更适合执事的工作，所以你会发现有这种人员上的调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的人升级了，对吧，有的人降级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需要彻彻底底的把这个观点把它打消掉。因为我觉得可能华人特别喜欢这种去用这种高低阶层的这种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而不是以我做了不同种类的工作，对吧，就是总是有三六九等啊，这种非常根深蒂固的这种阶级意识。但是我们需要在教会里面需要去避免，这会避免很多的这种流言蜚语啊，包括这种很多不必要的这种纷争啊等等。所以 OK， 这个是简单的提到这个第九章。那因为第九章我们涉及到了这个教会的职分和不同的会议体，我就在这儿，我今天早上简单的做了一个一个 PowerPoint， 想跟大家简单的展示一下到底这个我们教会里的工作职分到底是怎么样。我看一下我要怎么 share screen。 OK OK， 这个就是这样大家能看到这个，大家能看到这个图吗？可以吗？
可以。
哦、oh, ，OK。
可以放大一点吗？
可以。
这个手机可以放大，手机直接、对，放大。
哦，谢谢。
OK。那我看一下 ，OK。所以我们看这个图里面，基本上应该是比较一目了然的了。我知道可能这个事儿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对吧，所以这个教会到底这些职分到底都在干嘛，对吧。首先在右侧你看到这里面我就提到了教会里面的职分，对吧，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然后有另外一些没有任职的服事的同工，对吧，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种主日里面的服事同工，或者不是在主日里面服事同工等等。 OK， 那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些职分到底怎么来服事呢？有哪些会议体呢？我们的教会章程里面规定，首先教会里面要有这个牧长会，对吧？牧长会，而牧长会呢是由牧师跟长老来组成的。牧长会在教会章程里面告诉我们，牧长会是从基督直接领受权柄来管理一间教会，所以这个是改革宗的议会制或者众长老智慧的最重要的精神，那就是这个权柄我们都知道基督升天，这个权柄在基督那儿，那基督怎么样委派这个权柄给地上的人的途径，对吧，有不同的，我们到时候可能这周对，明天我们下午会继续讲教会治理，正好跟今天讲的比较契合一点，我可能也会把这个图简单的再修改一下打印出来。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观点，对吧，有的观点认为基督把一个权柄赐给某一个人，然后或者某一个君王，或者是某一群人，对吧。那在改革宗或者在整个长老体制的这种思想当中，我们说这个权柄的汇集地不是在某一个牧师身上，一间教会可能有好多不同的牧师，但是权柄不是在牧师的身上，权柄呢也不是落在某一个长老的身上，这个权柄是 落在整个这个牧长会议，在这个牧长会的这个团体当中，权柄在这儿，所以这个权柄最终是牧长会通过探讨最后得出来的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是对这个会众是有约束力的。牧师自己说的一句话并不能最终成为有约束力有权柄的一个命令或要求。一个牧师可能他的意见跟整个牧长会最后做出的决议是不一样的，但是他那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一个长老可能他有一些想法，但是这个会议体如果做出一个决议，这个长老的想法跟这个会议体的想法不一样，那这个长老是需要顺服这个会议体最后做出的决议。所以这个是议会制的一个大的核心，对吧？所以当然在这个会议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的不同的意见，会有一些 back and forth， 但是最终这个决议是从这个牧长会出来的。 OK， 在牧长会之外有这个执事会议，执事会议就全部是由执事组成，所以牧师长老不会参与到执事会议当中。目前我们的执事会是因为我们是还在执堂的过程当中，所以我现在暂时在带执事的这个会议，是帮助大家去建立这个执事会到底怎么开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呢，执事会并不是从基督领受权柄来治理百姓的，所以执事会也是在牧长会的监管之下的，所以牧长会要监管执事会。那牧长会和执事会并在一起，所以这个牧长会怎么样去执事怎么样去向牧长会汇报工作呢？就是他们最后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叫做 church council， 叫做教会的议会，或者有的时候会被翻译成叫做长执会，那就是牧师长老执事坐在一起开会。 okay， 在这个会议当中，这个会议目前在我们这个在我们目前是叫做 steering committee，这个 steering committee 就相当于教会的议会所以在 steering committee 里面有牧师长老有执事，对吧？那在这个会议当中，执事们会向长老们汇报他们这个月所做的工作，牧师会向长老们执事们汇报自己这个月所做的工作，对吧？然后不同的有一些不同的事工会把自己这个月所做的工作汇报过来，对吧？所以这个议会是教会的事务性的工作的一个汇集地，所以执事会探讨他们自己内部说我们到底要帮助谁，我们这周教会里面哪些家庭比较需要帮助等等等等。那他们所讨论的这些东西都是这个 confidential 的，他们不会把具体家庭的某一些财务的状况告诉牧长告诉牧师告诉长老，他们不会这样做，他们会保密。但他们只会把自己说 OK， 我们这个月帮助了某一个家庭， OK， 我们这个月花了多少，就是比如说在 Benevolence Fund 里面我们投了多少钱去帮助某一个家庭等等。那同样的，牧长会当中讨论的是属灵的问题，对吧？这个属灵的牧养的问题，谁谁谁犯罪了他这个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鼓励他，谴责他，对吧？惩戒他，这些属灵的惩戒等等，同样也是 confidential 的，这些话题我们不会放在议会当中去谈，对吧？我们可能会谈说 OK， 现在教会当中我们正在处理一个人，就是处理一个家庭，他们现在不肯悔改，所以请大家来为这件事情祷告，对吧？可以这样，就是以一个保护他人的这种隐私跟名誉的一种心来这样说。OK， 那教会的议会是探讨事务性的 business， 对吧？这是教会的一些 business 在这儿探讨。所以教会的议会会分配这个任务给不同的委员会。OK。所以你看到这个委员会里面可以是比如说有牧师长老都参加，然后有执事也有一些教会的其他的平信徒参加到一个委员会里。 所以你说，那可能有的人参加我们的议会，会说，这个议会感觉好像没有讨论什么事儿啊，对吧？都是报告，对吧？没错，这个就是这样的。议会或者参加我们的 steering committee 的 meeting，有的时候会拿起一个事儿来讨论，但是基本上情况下，这个事儿最终的解决的地方是在具体的委员会里面。OK，在具体的这个委员会里面去产生一个从委员会里面，比如说我们说 OK，我们教会可能接下来想要办一个主日学，OK，那这个主日学怎么办呢？谁来教呢？什么教材呢？我们怎么样去组织呢？这些事儿，比如说，这些事儿可能一开始在议会里面产生了一个想法，对吧？产生一个想法，但是这个想法是好的，大家可能都觉得说，OK，我们可能是需要考虑说要开始组织学了，OK，那怎么办？这个事儿具体怎么去操作？议会本身没有时间跟精力去做出一个方案来，没有一个 plan，所以议会会把这个事儿委派给一个委员会，比如说教育委员会 education，对吧？我们就或者假如说现在没有这个委员会，我们就先成立一个 education 委员会，然后我们委派这个委员会里面的人，比如说 OK 牧师应该在里面，有派一个长老，派一个执事。然后派几个对这个主日学有兴趣的这些童工，是吧？平信徒让他们组成一个委员会，然后可能他们需要花2个月的时间来一起开会探讨，最后制定出来一个 plan。OK，这里面写到说，我们经过讨论之后，我们制定出来我们要选用这个教材，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然后哪些老师我们已经接洽过了等等，然后 make a plan，然后这个 plan 拿的这个 plan 回到下一次议会当中，可能这个 plan 是很大的，对吧？所以你可能需要打印出来几页纸，然后去给大家解释说这个 plan 到底是什么。然后最后议会看了之后，对吧？这议会看了之后，这个觉得说，这个 plan 呢？这个 plan 我们觉得说总的都是挺好的，对吧？大家开始讨论，有的人说啊，这个地方应该修改一下，那个地方应该这样，反正最后大家推敲，就是说，OK，我们可能再需要你们去重新修改一下这个地方，对吧？这都是需要有 motion，需要有这个动议等等这些参与到其中，然后这个委员会回去又修改了第二版，对吧？修改了一个 version two。然后过了2个星期，又拿到议会去，然后议会最终说 OK good，我们这个觉得这个 plan 不错，好，我们就通过了，我们就实施了。OK，那所以这个事儿就是这样讨论出来的。OK，所以你说教会里面的这些主日学也好啊，或者是要开展一个什么样的事工啊，对吧？比如说这个接待到底怎么样去接待？接待的工作到底应该怎么具体去做，对吧？这里面最后其实他们只是用来通过最后的这个 plan 的，具体的工作是落实到具体的委员会去做的。可能有的委员会里面有牧师，对吧？可能有的委员会里面有长老，可能有的委员会里面只有执事和一些平信徒，也可能没有平信徒，可能就是长老跟执事。但是这些都是根据具体的实际的状况来定。有的委员会是长期的，叫做 standing committee；有的委员会是临时的，因为某一个事儿而专门设立的，叫做 ad hoc。OK，所以这个是整个教会运作的一个大的模式。那另外除了这个会议之外，还有我们还有每年就是常规的成员大会。当然，如果有一些极特殊的情况，我们也会专门的召开临时的成员大会，去专门处理某一个事项等等。OK，所以这个是这个会议体。大家有什么问题？我需要把这个 screen 继续 share 吗？
那你刚说那个长期的那个委员会叫什么？
长期委员会叫 Standing Committees。
OK， 那临时的是叫做
叫 Ad Hoc。Ad Hoc。
OK。
当然这个这套的系统，对吧？就是这样描述，是这样简单描述出来，但是对吧，要想我们现在正在具体的实施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其实不是一夜之间能够完全都实施出来的，对吧？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还是比较习惯于就是有一些可能大家过去在其他教会里面会有一些不同的背景，会有一些不同的做事的方式等等，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慢慢我们的 steering committee 的一个作用就是慢慢的把这种议会的方式把它建立起来，在这间教会里面建立起来。那这个过程是需要花一定时间的，对吧？所以这个也不意外。所以我就可能我们会经常会重新回来看这个图，对吧？比如现在我们的人数，对吧？人数是比较少的，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一个人就是担任一个委员会的工作，对吧？比如说我们说 ，OK， 有这样，我们现在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工作的需求，那就我们讨论的时候就说 ，OK， 我们需要一个人花时间去 come up with the plan。那比如说我们就说 ，OK， 某某某，你就来去制定这个 plan。你去找你需要的人，你需要了解的事情，然后你就来制定这个 plan。 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委员会里面可能就是一个人，对吧？但是 that's ok， 就是我们能有几个人就几个人，对吧？假如说只有一个人能够负责这个事情，那就只有这一个人负责这个事情。 ok，好，那我们可能今天就只能讲这个第九章。第十章的话我们留着下一次再讲吧。那关于第九章的这个问这些讲的内容，大家有什么问题？关于教会的这些职分和这些会议体之间的关系，有什么想法，或者有什么我没有解释清楚的地方，或者说你觉得这个系统，这套系统你之前你了解过吗？其他教会你见过其他教会是怎么操作的，或者说你有什么利弊，你怎么样去想，都可以分享。
王博，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